所罗门王他在年轻的时候写了雅歌，中年的时候写了箴言，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传道书。我们一生有很多的爱恨情仇，爱情是大家所赞颂，也是渴慕而且要追求的。读雅歌可以让我们对真正的爱有更深刻的体会，那么也能够从这当中体会出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奥秘。读箴言可以拾取许多人生的智慧，为人处事的座右铭。读了传道书可以让我们惊觉到所罗门王他一生用他的智慧请其一生的荣华富贵，他去追求享受，但是呢他最后他看透看破，他知道人生最后是虚空，在日光所照射的每一寸的土地上都是没有新鲜事，徒劳无功，都是在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在重复。人生的舞台上，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共同的命运，最后虚空是共同的结局。但是如何超越日光之下的虚空，能够提升到日光之上永恒的世界，那一位造星星月亮太阳的神在那个地方为我们预备了无穷无尽的福祉，让我们在永恒的国度可以来与神合而为一。这就是我们从所罗门王可以得到的智慧，也从他所写的书卷当中可以探求的。雅歌看起来充满了浪漫爱情的气氛跟感觉，但是呢它好像是一首情歌，它是由六首大的曲子串联成一个爱的乐章。但是我们也发现，如果单纯从它的整个写作的结构上来看，事实上它有自然的分段，也就是说它有相同的经文呢会有三次的出现。那么很多圣经学者他们就认为说，其实这个好像是在很多的诗歌当中呢它总要来一段副歌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雅歌的这个第二章第七节雅歌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先做一个段落大概的介绍一下，这是一个自然的分段。雅歌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么我们再看三章的五节，三章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再看第七章第四节，第八章第四节，八章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经句它出现三次，那也就是说它把雅歌很自然就切割成四个段落。那这就好像是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呢到后头有一个副歌，但是呢相同的手法呢有另外一个京剧类似的说法呢也大概有出现三次。我们再看一下二章的十六节，二章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再看六章的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再看七章的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 这三句话都不太一样，但是它有相似之处啊。他主要在谈到这个佳偶跟良人之间那种亲密一体、相亲相属的那种关系。那么圣经学者他们会说，因为这后面讲的这三句呢，也分别跟在刚刚我们第一次读到的三个经节的后头。如果说等他情愿的那一段三个经节呢，它是一个大副歌，那么我属我的良人或是我的良人属我这些词句，它就好像是一个小副歌，那么这小副歌也复杂在这个大段落里头。那像我们在看这个雅歌的时候，其实作者本身似乎有意用这出现的三个段落呢，三个经句呢来做切割。那么昨天小弟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小弟所提供给我们的讲义当中呢，小弟是以他整个内容这个文脉的进展，我们找到一个合乎这个这样的一个相对应关系的一个标题，把它套上去那大概就是有六个段落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来了解，那么也不是跟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个说法呢产生矛盾跟冲突它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可以提供我们对雅歌它这则书卷在结构上的分析可以更加的清楚，就是说它是有不同的分段但是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详细的来了解。那么雅歌呢，它就是一首大的乐曲，它的标题就是爱情。那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他只是在谈爱谈婚姻，那为何他能够放在圣经里头被列为正典呢？他一定是跟整个圣经的大主题救赎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从旧约跟新约的善于做比喻，以夫妻最亲密的这种关系来类比象征神跟百姓、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夫妻之间的爱肯定有它的神圣性，因为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爱也是神圣的，是圣洁的。那所以我们不可以误解了，以为说夫妻的爱甚至于夫妻的之间的一体的爱好像是误会的，并不是这样，因为这都是从神来的。神是爱，他也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爱也是圣洁的爱。我们今天从神领受了这个爱，我们也懂得彼此用洁净的爱来相对待。那所以呢，我们从两个轨道同时进行，就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头，保罗他在谈到的，他那个地方还用了三轨用三轨来进行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的那一段，他谈到头跟身体这样的一个结成，那第二个是谈到夫跟妻，那第三个是谈到基督跟教会所以他是三个层面来谈的，是三轨同时并进的。但是他最终的最具有永恒性的意义的，他是在谈到第三个阶层，基督跟教会。那雅歌他的手法类似这样，他是双轨，他谈到夫跟妻，但其实是要来谈到基督跟教会，或是说神跟选民之间的爱。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描写的手法在圣经里头也常常可以看得到，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所以我们解释雅歌大概是用这样一个方向。那因为它是吟唱的诗歌，它内容是在歌颂爱情，在描述所罗门跟他的王后之间的爱，它是 一首一首小小的诗歌把它串起来的，然后就很像在舞台上有扮演着不同角色的，有男主角女主角，那伴随在他们旁边的做一个背景的就是西安的众女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他们好像是一群和音的天使。那有时候是良人他吟唱了这个诗歌，那有时候是教他跟良人来做一个对唱，那有些时候兼杂着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也唱出了他们心里所期待的话，或者是说祝福的话语。那像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有一个图像的感觉啊，就浮在我们的脑海里头。所以哈，雅歌事实上呢，我们读的时候，如果我们字里行间能够把它清楚了解，然后我们带回去以后，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思考。那么有很多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但是呢，那种爱肯定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头，因为我们都从主耶稣领受了这样的爱，并且我们多数的同龄也都过着婚姻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得更深刻。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解释雅各的时候啊，先跟各位来做一个介绍。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经文本身啊，我们今天的范围呢啊，要从第一章的第二节要解释到二章的七节。我们盼望在这个星期的聚会里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希望我们读了雅各以后，我们也做了解释啊，能够对让我们对雅各有不同的看法，改变我们对他的观感啊，我们把那个隐晦的感觉就拿掉了啊。他虽然是谈到情爱，但是一点都不是情色，虽然他是谈到男女之间有些露骨啊的之间的爱，但是他一点都不下流啊。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当中体会得出来，他会让我们的心得到更大的更多的洁净，让我们对于夫妻的爱呢有更多的憧憬跟期待。那当然在我们生活中就必须要去付诸实行，要我们要努力。好，那么一章的二节到二章的七节啊，这一段啊，我们就用一个标题来涵盖，就是对于爱的期待啊。那在爱的期待当中呢，我们可以看第三页啊，这个大纲啊，爱的期待里头啊有六个小段。佳偶的渴望啊，佳偶就是这个女主角，她谈那内心里对于良人的爱一种渴求。那第二个小段是谈到佳偶她的自怜，她感觉到她自己啊，在这个躯体上好像说她皮肤很黝黑，她觉得好像是不太体面，她深深的害怕着良人会因着她的外体不是这么样的艳丽呢，是不是会啊失去了他的爱，是他有一种自怜的啊这种表达。那当这个骄傲有这样一个自怜的表达的时候，紧随着良人就给予鼓励跟赞美啊，就给他鼓励跟赞美。那么之后两个人就对唱赞赏之歌，对对方他们都给予赞赏啊，那么也进一步的去求爱，唱了这个求爱之歌啊。到最后呢就是第二章第七节啊，等他情愿啊，这一个词呢就出现，那就是第一个诗集的结语啊。所以它其实它的结构啊算是很清楚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他对于爱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先看二节到第四节啊，这是一开始是佳偶他所唱的诗歌，就是女主角他唱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这是第一个愿望。那第二个愿望是什么？在第四节，愿你吸引我啊。所以他在爱的渴求当中有两个愿望，愿男主角用口与我亲嘴，愿男主角能够吸引我。那我们再看哈，那为什么他会渴慕这个良人用口与他亲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第二，你的膏油馨香；第三，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三个理由，三个理由，良人有这三个表现，他的爱情是这样的表达，所以他带给女主角渴慕。他渴慕这种良人这种爱，因为良人的爱 是比酒更美的啊，良人的膏油是馨香的，良人的名字好像倒出来的香膏。那不但是这个佳偶呢渴望这个爱，那这底下说，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众童女是指的那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站在后面合音的那些天使。但是所罗门王只爱一个人，那众童女都爱这个王，这代表说佳偶他所渴求的爱呢，是被大众所认同的，是他的朋友所认同啊，而且为他祝福的。然后我们看第四节啊，另外一个愿望是愿你吸引我。那我们在第二节看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是第三人称，但是随即在第二句话就是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从第三人称转到第二人称，这个就表示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更进一步的亲近了。那么当他谈第二个愿望的时候呢，他就直接用第二人称来讲了，说愿你吸引我啊。那当这个佳偶他唱说愿你吸引我，那么接着站在他后面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就唱着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然后女主角又唱王带我进了内室，那众女子又唱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啊，胜似称赞美酒。然后这个女主角又唱了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一节我们当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有一个图像的印象就跑出来了，在那个舞台上男主角跟女主角在对唱，但是呢合音天使在后面啊，一开始是佳偶对良人来唱出，对良人的爱呢，他提出两个愿望，那这都有他的理由啊。我们可以从这段可以看出来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好像是一个舞台剧啊，在唱出这个诗歌来。那么这一段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在爱的道理上的体会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讲义当中有帮我们做了简单的整理啊，我们看一看。第一个小弟想要提出来的就是说这个爱情进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他一定会不但是渴慕恋慕，渴求恋慕，然后想要拥有，想要把两个人的关系再进一步的发展。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在婚姻之内啊，合法的婚姻之内两人才能够成为一体，但是在这个追求爱在婚姻的过程里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合。虽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合，性它是一种表达，它是一个爱的延伸跟更深刻的表达，它是一种永恒性的表达，它是一种坚贞的爱的表达。那这一切一定是以爱为基础。所以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渴求有这样的关系，不是因为对方他很有钱，他地位很高，他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可以提供给我，我单单恋慕他，我单单的渴求与他建立一种永恒性的关系，稳定性的关系，是因为他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是以爱，以纯真的爱来做基础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动不动就说如果你喜欢我你就要给我，女孩子应该要回答说如果你爱我你要尊重我，你爱我不可以伤害我。真正的爱是能够为对方来着想的啊，所以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单单是因为爱，而且良人的爱是比酒更美。酒是人间的美物，酒会让人迷醉，酒会让人忘记痛苦，酒会让人留恋，它可以带给人快乐，肉体上的快乐。所以大概人间的美味，人间的快乐，通常都是会用美酒来做一个代表的。可是良人的爱 是比人间会让人迷醉的爱呢，那个酒呢更美更超越。那这个酒可以让人忘记痛苦，也可以医治伤口啊。如果有了伤的时候呢，橄榄油抹上去啊，这个酒抹上去可以杀菌，可以医治伤口。那这个是因为他的爱呢是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表现出一种比美酒更好的爱来，那这可以医治人的伤口。那主耶稣的爱，主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医治伤心的人。在以赛亚书的61章里头就提到，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医好伤心的人。布道会的题目很好，耶稣医好伤心的人。那伤心的人，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心灵破碎，他的心已经破碎了。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的心破碎了，当他的心破碎以后，婚姻也跟着失败了，然后家庭也跟着破碎了。夫妻是组成家庭的最基本单位，人类的第一个关系不是父子关系，不是母女关系，第一个关系是夫妻关系。神造了亚当，后来也造了夏娃，把他们匹配在一起，人间第一个关系是夫妻。所以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说，夫妻这个关系是人间所有关系的起始，所有人间幸福的一个基础。夫妻的关系如果不好，家庭肯定是破碎，夫妻的关系如果破碎，家庭肯定破碎，家庭破碎，社会肯定破碎，社会肯定，社会破碎，国家肯定不好。所以基本在哪里？夫妻。那夫妻最重要的是什么？纯真的爱。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政党轮替吗？两党恶斗吗？经济问题吗？两岸问题吗？其实这个都不是最严重的。整个全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是，人跟人之间纯真的爱已经渐渐消失。台湾人以前很善良，很忠厚老实，但是呢，这些美德渐渐的消失。我们看到台湾各地有很多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家庭，是很可怜。那因为他们没有具备一个比酒更美的爱，两个人的关系一定是建立在一个比酒更美的爱情上。那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得到，爱可以医治人的伤口。有一个男孩子，他的母亲刚刚离开他不久，他的父亲为他匹配了一段好的姻缘，老仆人非常忠心，去为他带了一个好的妻子回来。这个男孩子叫做以撒，刚刚丧母之痛还没有停止，但是他已经进入婚姻里头，在他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女人进入了他的生活里头，医好了他的丧母之痛。爱可以医治人的伤口。今天有很多人用污秽的爱在制造伤口，在残害他的生命。我们今天要追求比酒更美的爱，纯真的爱，从主耶稣来的那种爱，才能够医治伤口，才能够医好破碎的心。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24章，创世纪24章67节，创世纪24章67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一个男孩子在他一生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第一个女人就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生他养他育他，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一个女人，陪伴他 人生的前半辈子，第二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第一个女人离开他了，很痛苦，第二个女人进入他的生命里头，带来真正的安慰。那以撒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进入婚姻里头，他的丧母之痛就停止了，他马上就进入幸福甜蜜的婚姻里头，然后他就真正得到安慰。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丧母之痛的，除了另外他生命中的第二个重要的女人。我们看看以撒，他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跟利百加见面就是结婚，没有条件的他把利百加带到他母亲的帐篷，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就是说完婚了。而且呢，以撒对待利百加是以一家之主的女主人，以女主人的身份去对待利百加。撒拉的帐篷就是女主人的帐篷，就是她的位份。以撒给他的妻子是一个女主人的位份，表示他对妻子的尊重。虽然第一次见面结婚，但是他给予他礼遇尊重。那么他也爱他的妻子，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小弟每一次读到这个经文一直都很感动，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感动。当我第一次特别留意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以前读到它就是糊弄就过了有一次特别不知道是因为想传道人比较想得太深了还是怎么样，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一直想很感动呢。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她跟一般的男孩子不一样，时下的男孩子是爱她并且娶了她为妻，但是她把她翻转过来，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这个就是说我们通常都是有情人终成贵眷属，但是呢她创造了，她把成眷属者变成有情人，这是一个更高段的更高境界的爱，比较自然的爱，一般性的爱，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爱情长跑五年十年终于可以结婚了王子跟公主呢从此就过着快乐的生活大概这种故事不会我们都忘记了嘛，这种故事我们读了很多嘛但是莎士比亚他突然间来了一个悲剧我们就永远记住。那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说我们要追求悲剧，而是说以撒他没有条件，他没有意见。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说但我们要结婚了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的弟兄大概就是要选那个长发飘逸的传道那个姐妹会不会失情？会她是长头发的，是那这样好，我可以相亲长头发的坐在那个地方，不要看前面的，看后面的，看长头发就是一定是漂亮嘛。而且呢，这个电扇一吹的时候，长发飘逸，又会弹琴，好有灵气哦，好有灵气哦。我的心被他的长头发给绑住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他不是，他完全没有条件，他只有从一个责任开始。但是他从这个责任当中，他发展出对他的配偶的爱，娶她为妻并且爱她。很多人娶她为妻但不一定爱她，娶了她为妻而且爱她，这是一个真男子真汉子，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我们只有十全教会，没有十全的对象我们找不到十全呢，我跟你说八点的也不要紧，欠两米也不要紧如果欠两米的六米地方也不错不然呢数不到也很薄，不一定找得到十全的。我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怎么能够一定找得到十全的对象呢？但是什么是婚姻？婚姻不是找一个十全十美的，而是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经营婚姻。对方就算说是欠两米第八米啦，卖讲八点啦，今仔五岁大八位第八米，就是十全欠两米 啊，那无落笔地方文嘛，袂歹。那为什么他能够造就一个幸福的婚姻？因为他的婚姻态度是正确的。所以，到底结婚的结婚对象的条件是摆第一位，还是婚姻的态度要摆第一位？你找不到实权的。条件是重要的，态度是必要的。戴安娜王妃，天下的众男子梦寐以求。如果莎士比亚活在今天，他正是莎士比亚笔下一个悲剧的典型。王子跟公主从此结婚以后有快乐生活吗？没有，他曾经有五次要自杀，到最后还是离异，然后最后就是悲剧。她不是一个十全十美啊，几乎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子，但是呢，她并没有被用正确的婚姻态度去对待，所以婚姻还是破碎。正确的婚姻态度可以补足对方不足的地方，欠两米不要紧，我家有，我有爱，我有根据圣经来的婚姻的真理，我来对待你，补足它。这样大八味也可以变成十全大补汤，就算是四物丸，你跟他补一下，也可以补到十全。所以吼、哦，小弟想说的啦，对传道人讲这些话可能会比较不好意思。我觉得幸福不一定说我一定要跟谁结婚才会幸福啊，当然我现在很幸福啊，条件是次要的，态度才是第一重要的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啦。婚姻是我们需要的，条件是重要的，婚姻的态度是必要的。好，那我们现在讲，以撒他的伤口有没有被医好？有，但是是利百加先爱以撒，还是以撒先爱利百加？这样看起来，以撒他是一家之主，他主动。你叫男孩子主动，叫一家之主主动，他就可以把整个家庭带起来。男人的一小步，会是女人的一大步。当以撒对利百加奉之以礼，把女主人的位分给了他的时候，带他进到他母亲撒拉的帐篷里头的时候，他被礼遇的，被尊重的，他被呵护的，有一个婚姻的责任，但是也有婚姻实质的爱来对待他，他一定会回馈，他一定相对的以这个爱来爱以撒，所以那个爱就让以撒脱离了丧母之痛，那个丧母的痛一直都没有办法平复呢，直到他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女人来到。但是他如何对待这个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呢？用爱，所以他才能够真正在爱里头来得到安慰。哦，我们的经文里头有一个引用的一个经文，就是说啊，这个酒可以医治伤口，那没有错啊。这个所罗门王的爱情比酒更美，它真的可以抚平人的伤痛啊。那么佳偶渴慕这个爱，不是为了地位，不是为了钱财，是因为他有纯真的爱被吸引。好，再来，我们回到第三节来看哈。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这个看起来算是两句话，而事实上它是一个平行的对比哈，交叉平行的诗句，也就是说，膏油是对着对比着你的名，馨香对比着倒出来的膏油。那在圣经里面呢、啊，这个膏油就是作为一个比喻，比喻一个人的名誉，一个人的好名声，他的名誉呢就像膏油一样。这个膏油呢，馨香，远远的就可以闻得到，听到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就说，哎，这个是一个好人。名声就是代表一个人啊，所以现在我们看一看哈、哦，如果我们用三个段落来谈三个原因啊，让佳偶来渴慕良人的爱，它有三个理由：爱情比酒更美，再来良人的膏油很香，香气。很多时候香水、香气、膏油是在爱情婚姻当中啊，这个爱情约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这个爱它具有感官的触觉，感觉我们的感官的感觉，视觉、嗅觉、味觉、听觉，当然还有触觉。所以夫妻一体的爱它包含这五个感官的感觉，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丰富的表达。那我们读雅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五个都有。所以它真的是一首爱情歌啊，它真的是教我们怎么样去爱你的配偶哦。那当然它有很多的想象哦，这个想象我们在台上不能讲，你要带回去自己读，带回去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家偶、跟你的良人读哦，然后两个人可以去体会很多哦。那这个意境才是深远的。所以在雅歌，我们到这个安息日，我们大概有六堂的讲道啊，那可能有一些部分呢不能够完整或是很详细的解说，但是它是可以让我们很多的想象的啊。我们就是大概示范一下我们解经的方式，那么我们带回去你自己读的时候，你就会，我们对于每一句话大概都会明白。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读了不懂它的意思，你要解不开，然后一次两次我们就停顿下来。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读过一次也解释了，也能够明白了，那以后你就好像看到雅各就好像是一个好朋友哦，我们拿起来就读了，就能够进入那个状况啊。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的讲习会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哦。我们就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哈。好，膏油很香，这个在嗅觉上有一个吸引力。好，那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名字像香膏一样倒出来，是正在倒出来的流动的。哇，这个诗歌它的奥妙就是在一个字一个用词，正在倒出来的香膏缓缓的流出，从那个瓶子里头缓缓的流出，是流动的，让你感觉到它是有动感的，那个爱是在正进行的，是有动感的哦。这都是诗啊，这个就是诗啊，这个诗歌就是让我们这样来体会啦哦。这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万般的惆怅，我都啊到最后啊只是近黄昏。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诗句稍微改一下，那个意境就会不一样。夕阳无限好，尤其近黄昏，意境不同了啊。这个就是诗歌的魔力，它的奥妙，它的用词不同，它产生了一种动感啊，就给我们有一种图像，真的好像是看到了那个膏油缓缓的被倒出来，然后那个香气就弥漫在空气中。好了，用这样的形容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良人呢，他有很好的品性，所以为他带来了很好的名誉名声，因为名声就好像膏油一样啊。所以这里良人他为什么被这个佳偶这样深深的吸引，就是说他这个佳偶为什么深深的来渴慕这个良人的爱，因为良人他的爱情比酒更美，他的膏油馨香，他的名誉，他的品性人品很好，好像香膏一样的香。夫妻之间的爱它一定可以无限的开展，无限的开，好像一个矿产一样。有时候夫妻刚结婚不太了解对方。小弟记得刚结婚的时候，问传道娘说：“我再努力啊，你到底今嘛打怕归婚？”他就说：“从结婚第一天开始就是60分啊，我才60分哦。”对啊，从60分开始算呢、从60分开始算哦。那么我看你表现我觉得不错，再给你加一分。表现不错，再给你加一分。若干年以后我再问他我现在差不多几分了，别紧张，我跟你说你现在才70分而已。我最近还没有问他我看看是不是这几天把雅哥好好的讲一讲看看能回去能不能达到80分。但我就想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的意思是说，婚姻它是要慢慢去开发的，去开发，去发现对方他的好在哪里。一见钟情看到的是外在，相处以后慢慢的，在很多的考验当中，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非常严酷的现实生活的考验当中，还有很多这个唠唠叨叨斗斗嘴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他的人品，他的品性如何。品性好，当然就好像是膏油那么香。所以现在佳偶他为什么这么渴慕良人的爱呢？因为这个良人很值得佳偶不断的去发掘他有很多美好的地方。所以爱是一条很远很远的路，爱是一个无限的宝藏，你可以不断的去开发对方，在对方的身上你永远可以发现他的好。过了一个事情的考验，你发现诶，他有这个优点，没有经过考验看不出来的，然后那个爱就会更加一层，会更深一步啊。所以这个爱情婚姻的过程很趣味的，因为对方是一个矿产，很值得你无限的去他开发啊，你在很多转折处都会有惊喜。你不要认为你的爱情已经走到尽头，其实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是路到了尽头的，而是应该要转弯的。很多时候你转个弯，你就会发现说，这嘛是优点吗？为什么我死脑筋一直认为这是缺点呢？比如说这个先生他买了不少的普洱茶要给太太喝，他一直买很多普洱茶，这也不见得是不好的表现。那你这个转个弯，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优点啊。好了，现在话又走回来，不是路走到尽头了，你需要转个弯了，你就会发现对方还是有一些优点的。啊，幸福婚姻的路上就是处处都会有惊喜，处处都有很多宝藏让你去开挖。啊，因为对方他有很好的品性。啊，这个先生如果回家的时候挖鼻孔啦，袜子随便丢啦，然后呢生活习惯也很不好。啊，这个太太一看到的时候就厌恶啦，是不是啊？来亲一下，他怎么样让你亲一下？你刚刚挖鼻孔，我怎么让你亲一下？那种形象，所以一个良人他的形象，他被塑造出来的形象，他本身的形象就是有吸引力。啊，所以我做这查甫人也想，也就讲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太太都不跟我亲近？很多时候其实问题可能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不断的在太太面前暴露很多的缺点，很多形象上的扣分。那你现在把它反过来，在形象上不断的建立，一直加分，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很有吸引力的，而且这是一个全人的吸引啊，那就不是只有说单单一种爱而已。当然爱，纯真的爱是一个基础，没有错，但是呢他在形象上的建立也是如此。那这个我们把它带回到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来看，主耶稣就是我们完全的美好的形象，所以我们渴求主耶稣的爱啊，这个是爱的吸引啊。好，那第四节说愿你吸引我，那后面的耶路撒冷众女子呢就唱着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还是跟这个女主角在一起陪伴啊，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呢，在鼓励他，在为他祝福，而且肯定认同啊，他们所追求的爱，他所追求的爱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个良人的爱是比酒更美，他的膏油是馨香的，他的名誉呢就像流动的膏油这么香，他的形象是这么样的完美。哇，这个眼光很好啊，他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而且可以托付终身的一个男子，所以众女子呢也都羡慕这样的婚姻，也都在啊这个用诗歌来附和着啊，来鼓励，来认同啊他的选择。那么第四节底下啊，他有一句话说，王带我进了内室，这是一种渴求。刚刚是用口亲嘴，那么带他进内室，渴望这个王带他进内室。你看看啊，这个所罗门王啊，被尊为一个王啊，他的妻子尊他为一个王啊，所以妻子呢尊重他的先生为一个王，他的 丈夫当然也会把她看成一个王后来对待。很多时候男孩子呢，他是要把自己当成我就是这个家这个王国的王，但是他的妻子是一个下女，他把妻子踩在底下。如果先生是王，那么他的妻子应该是王后啊，所以那个对等关系要彼此对待。那现在我们看一看呢、啊，这个佳偶、啊、对他的丈夫对他的夫君是尊重的，而且他渴望两人的一体关系。那两人的一体关系为什么进到内室？这个是表示说更亲密，亲密的一体关系，而且这是一种专一的专有的，个别都应该、哦、今天反映到我们的信仰上来讲，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要去反映出我们跟耶稣基督有更深的属灵的情谊，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跟主耶稣建立的、哦、独自跟主耶稣建立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根基是不是真的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唯一的、啊、这个基础、啊、唯一的房角石、啊、那底下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哇，你看看这桩婚姻是被祝福的，不但呢这段啊男女主角他们很快乐，在旁边关怀的这些女伴呢他们也都很快乐。所以一桩好的婚姻，蒙祝福的婚姻呢，他不但自己在幸福当中，而且他会带给关心他的人也都是幸福的。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啊，我们的教会的青年朋友啊，我们一定要立下我们的志向啊，养我们育我们的父母，我们要让我们的父母高兴。那一个父母关心我们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婚姻，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婚姻。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婚姻啊使我们的父母先为我们操心。身为父母的哈，我们总觉得如果儿女的婚姻啊能够有好的表现，这个就是父母最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我们要传道人在这个地方提出呼吁、哦、像这个男女主角他们的爱是这么纯真，不但他们能够在幸福甜蜜当中，他也带给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都觉得欢喜快乐。波阿斯跟路德终于要结婚了，整个伯利恒城的人普天同庆啊，渤海欢腾啊，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这样，大家都很高兴啊。而且他们去请长老来为他们关怀这个婚姻的时候，他们都是义不容辞啊、哦、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说、哦、大家来修仙啊、哦、大家都争着要来参与这场婚礼啊、哦、全城的那些百姓啊通通为他们的婚姻做见证，都为他们的婚姻非常的高兴，也因着他们的婚姻得到很大的祝福、哦、大家为他们祝福。那为他们祝福的这些人呢都很高兴很喜乐。有些时候我们参加了一些婚礼的场合、啊、很感动的、哦、小弟也参加很多场的婚礼、哦、那以前比较没有这种感觉、啊、最近、啊、这种感觉，因为最近、哦、可能年纪有一点、啊、有一点年纪了、啊、有一点年纪以后就是这样、啊、就是带星来乌龟照啊，过来看戏就好。那以前哦，看戏不会哭啊，我都会笑啊。看人家看戏在哭，我就笑他。但是最近哦，比较容易感动。这是年龄老化的一个现象了哈。带星来乌龟照啊，看戏就好啊，恭维年傲啊，过门那告啊。好，那这个意思是说，哎，真的有很多老太慢慢出来啊。其实年纪老的时候比较有感情，所以最近参加婚礼哦。比较容易动感情，比较容易掉眼泪啊。因为最近参加的婚礼、啊、都很令小弟感动，因为、啊、两个年轻人的交往、啊、大家都祝福，大家都认同肯定，所以、啊、参加那场的婚礼、啊、我跟你说那中道堂没吃嘛都感觉很欢喜的啦、欸、哇，这样喜乐满足、哦、充满在整个心里头。我们会因为一场、啊、蒙祝福的婚礼呢，我们欢天喜地会高兴一阵子啊、所以我们年轻人要立志、啊、像这一对佳偶、啊、一样、啊、他们的婚姻是带给他们的同伴欢喜快乐的。再来，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盛世赞美美酒，称赞美酒、啊、那女主角又唱，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你看看哦，他们不但因为这个婚礼哦欢喜快乐，他们也要来歌颂这个爱，要把这个爱给高举，要把这个爱给传扬出去。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领受主耶稣的爱，我们要把它高举，我们要把它传出去，要分享出去。好像那一块注谢以后的饼拨开，然后一块一块的就分给众人，分享主耶稣的爱。那么我们也应该在生活当中啊，要把这种爱的道理把它传播出去。好，那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众女子也很羡慕啊，哇，这个良人有这么好的这个比爱比酒更美的这个爱啊，让这个佳偶这么羡慕，众女子也羡慕，所以很自然的也希望自己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啊婚姻的爱情。那这里提到哈，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是因为这个所罗门王的爱呢，他也感动了很多的女子哦，他也认为说大家来爱这个所罗门王这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很自然会发生的事情。那以这个来看呢，今天我们拿到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来看，主耶稣的爱既然是这样，像所罗门王一样，爱情比酒更美，膏油馨香，他的名像倒出来的香膏，我们当然要赞美，而且我们去渴慕他，我们去爱他，回馈这个爱也是理所当然。那主耶稣他的爱为什么是比酒更美呢？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他就提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这些罗马地区的信徒说要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活祭献上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是为了神的荣耀的啊，然后呢这样是理所当然的。有很多年轻人都会问传道人，大概翁传道也会被问过这个问题，诶，传道啊，你当初为什么要想要去考神学院，为什么献身，很多人都问。那有一次小弟就跟年轻人抬杠了这个年轻人就问，诶，传道啊，你为什么要去读神学院呢？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读神学院呢？诶，他说，诶，传道啊，你怎么这样，我先回答你问的啊。那小弟就跟他回答说，你问我是因为你自己想要问我，那现在我问你是圣经的话在问你啊，圣经有这个话，有啊，圣经说你这样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你在读读读读到最后，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要献身啊，你不献身是你不所当不然啊，你要理所当然，你要献身啊，哇，这样哟，所以我要问你为什么你不献身啊，你还问我为什么要献身，为什么要献身，没有什么可以问的，因为这我不过是做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你不做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才要问你，你为什么不献身。我跟他讲的时候没有这么凶了，我说要强调了，那这个观念那为什么是这种观念，其实是有点抬杠，这是小弟故意有点跟他抬杠。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因为基督的爱，因为神的慈悲，神的慈悲就是说差遣耶稣基督来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神的慈悲啊，他慈悲的救赎嘛。那保罗他有年纪，他也为圣公受了很多的苦，他年纪大，他又是使徒的权柄，他也受了很多苦，所以他也可以说我以使徒之名劝你们，但是他没有这样讲啊。他也可以说我这个为主多受劳苦的，劝你们，他也没有这样说啊。他也没有说我这个有年纪的，我来劝你们，不是，他是把主耶稣搬出来，把主耶稣的爱搬出来。我说你们要献身，你要因为是在主耶稣的爱里头让你觉悟，而不是说以一个人的年纪劝你，以一个人的权威去劝你，以一个人的劳苦去劝你，因为这都是从人来的。那你现在要直接的你去跟主耶稣建立关系，所以保罗他才会说我是以神的慈悲劝你，我要把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这个救赎的爱搬出来跟你讲，你献身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他为我们死，我们当然要为他活啊。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有专职的侍奉，也有非专职的侍奉，那就是说像传道人，我们办事员，这就是专职侍奉。专职侍奉要有献身的心智， 那非专职侍奉难道不需要献身的心智吗？也需要啊。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不是专职侍奉，我们还是有献身的心智，那这样就对了。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主耶稣的爱是这么伟大，这么超越，我们被他的爱感召的时候，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忘记啊，我们神学院的这个今年招生的简章里头有写啊，最后报名的那个日期是6月13号。好，我们看下去啊，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人啊，我们爱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以神的慈悲劝大家，那如果说我们有感动，我们就报名投入专职的侍奉行列。专职侍奉可以让我们更专心，用我们生命的全部来拥抱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更能够专一的心智。我们所做的都是圣功，有时候传道人在泡茶也是做圣功啊，为什么？因为服务主耶稣的儿女啊，哦，传道人也是要服侍啊，哦，所以团队泡茶嘛是做圣功。那我们在家里泡茶不一定是做圣功。那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专职侍奉、专职献身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立志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耶稣做的，他的东西都是主耶稣的。当我们把自己已经先摆上去的时候，我们不会计较，我们没有把自己摆上去，我们才会计较。如果常常计较又比较，以致到最后乱叫，发出很多的杂音来，那个归结点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先摆上去，没有先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活祭献在祭坛上。如果我们把自己把它摆在祭坛上呢，我们哪来的计较跟比较？没有，我们没有抱怨的资格，我们没有计较的必要，没有悲情的需求，我们也没有灰心的资格，所以我们只有往前走啊。好，所以这段话哈，我们说了男女之间的爱做一个反思，再把它应用在我们跟基督的爱啊，我们大概就是用这样解释。那因为是第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大概用比较多时间来解释啊啊，用以后我们自己回去读圣经，应该就会比较清楚这一段落。我们用花了很多时间来谈嘛，哦，好，我们再看五节底下，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看一下啊，这是佳偶女主角，女主角她对着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唱出来，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像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哪何处牧羊，翔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所以现在他提两个问题，这是一个女主角，一个女孩子，她的自怜，她觉得自己有不自在，她觉得自己好像有不得体的地方。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哎呦，我的皮肤怎么这么黑啊？哎呀，会不会被看清？再来，为什么皮肤黑呢？因为我同母的弟兄哦，他要强迫我啊，让我去做苦工啊，所以我皮肤就晒黑了。那第二个问题是，我的心爱的，我现在的现在化成一个牧羊人，我的心爱的在哪里呢？我是在什么地方可以去找得到他呢？他问了这两个问题，他表达内心的不安，他对爱的渴求，因为良人这么的完美，然后对比自己的时候，他虽然秀美，但他总觉得还有不足之处。啊，这个是在谈恋爱的女子，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会常常对自己的躯体、自己的表现很在意，会不会让良人不能接受，或是无法认同？哦，所以她有一种自怜的表现。我还说，查甫囡仔伊就是规工规暝拢伫遐咧化妆。哦，如果你的女儿哈，洗澡洗了老半天，以前十分钟就出来，现在要半个小时。啊，如果你的儿子洗澡的时候会吹口哨，那大概就是谈恋爱了，那谈恋爱了。啊，如果你 谈恋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他们很在意啊，一颗青春痘都一定要把它挤出来。哦，女孩子在青春期哦，十几岁的时候，她可能因为一颗青春痘，她就打电话跟老师说，老师，我今天要请假，为什么要请假？因为我今天觉得有不太方便啊，不太舒服啊，哦、啊，其实是因为脸上长了一颗青春痘，她很在乎她的颜面，她的美丽。那特别是在谈恋爱过程当中，女孩子也是一样啊。那不竟然是因为她不够漂亮，而是因为她对自己的要求，她肯定要把最好的一面给她的良人看。好，那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她讲两个问题。那么第七节的这一句话说，好像蒙着脸的人。那么什么是蒙着脸的人呢？就是当时候啊，被看为不好的女人。被看为不好的女人，她们要把脸蒙着，然后在街头上啊去拉拢男子啊，那就是从事不良啊这个工作的这个女子啊，因为她蒙着脸啊，她说她怕被误会啊，她要确定说我的良人在牧羊，我能够在什么地方，我能够第一个时间可以找得到他。她问这两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说黑像击打的帐篷呢？因为击打就是黑的意思，就是黑啊、哦。好，那也像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的幔子呢，它是用五光十色的各种的绳索所编织成的，非常美丽，非常漂亮。所以他说他的外在皮肤黑，因为管理葡萄园说被太阳给曝晒，皮肤黑，可是他有秀美的内在啊、哦，他还有在字典当中还有。自我的一种肯定。那我们再看看第八节，第八节就是回应喽。良人就回应了，良人怎么回应？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他怎么称呼她呢？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踪迹去，把你的山羊羔啊，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啊，那底下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啊，这个就是良人，最后一句话是良人跟耶路撒冷众女子唱出来的。所以他那个唱的时候，不是只有一直从头到尾都是在独唱啊，他还有那个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合唱。那这一段给我们学习什么？前一段在谈。这个女主角，哎呦，我的皮肤乌呢，皮肤乌呢，啊，我的皮肤虽然乌，但是我的心无乌，啊、哦，我们不要像某人说，为了到非洲去要拉拢那些黑人，说，哎，我的皮肤虽然没有你们的黑，但是我的心跟你们一样黑，啊、哦，那当然是个笑话了哦。好，那现在讲回来，就是说我的外体可能不够秀美，他现在为了他的外体不够秀美，他觉得。有点不安，忐忑不安，他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能够找得到他的良人，他也觉得不安。所以第五节到第七节是女主角表达她内心的不安。那么男主角他如何回应呢？他马上给他一个称赞，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安抚她。你觉得你不够漂亮对不对？我跟你说，其实你在我的眼中是极漂亮的。用最高级来做形容，安尼有体贴无？有够体贴的，有够体贴的，赞美肯定他。这查某人哦，嫁到咱的家庭来哦，拢会想讲，他这个家庭的饭碗唔知捧会起无？因为古早吼，以前都是这样要求嘛，做人的媳妇吼爱知道理啊，晚晚去困啊，早早起嘛，是不是啊？入客厅爱七道椅，入厨房爱洗碗碟。一房间阁爱绣针织，是不是？服侍大机关爱互因真欢喜哈！哇，以前对媳妇的要求这么大，哇，一个刚学校毕业的女孩子哦，她就嫁到这个家庭来，哇，她忐忑不安啊。所以她不知道她的公公婆婆到底是喜欢吃什么东西啊。所以洗手做羹汤，先遣小姑尝。下班了，紧啊，手洗洗咧，啊，煮一下物件，啊，或者小狗啊，饲一下。阿狗啊，你看，爸爸妈妈是不是爱这味的？哦，他忐忑不安呐、啊。哦，那现在呢？这个丈夫他当丈夫的怎么样呢？马上给他一个赞美，而且是安抚的、体贴的。哦， 这个非常好。啊，这款的查甫囡仔，查甫囡仔你要爱无？要啊，要爱，要爱我手，吼、哦，哇、哦，这大家嘛要爱对不？哇，像这款的出来做竞赛上战啊。女孩子她总是会忐忑不安，一家之主有没有让她的心安定，很重要。啊，这都是爱啊，这个就是爱啊。她忐忑不安的时候，她没有自信的时候，给予她鼓励，给予她赞美。啊、但是这个赞美哦，我们常常会讲说爱赞美，对不对？但这个赞美哦，也要得体，知道吗？尤其是女孩子，哎。特别是我们家的哈，哇，这你别欧陆别在欧别欧陆嘿，啊，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讲说，以前小弟也在一个地方哦，是说，哎、欸，兄弟啊，太太呐，煮香锅巴羹，你都爱打欧陆，啊，无你后回无哪吃，啊，下个礼拜来啊，那个弟兄就说，团头啊，我跟你讲，别在欧别欧陆啦，你讲叫我欧陆，我安怎、啊？我们太太煮的时候，我都打欧陆，我跟你讲，结果吼、哦，香锅巴羹吃一礼拜，逐天吃。啊、那再顺便讲啊，这个先生赞美太太的手艺啊，这个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太太也要蛮爱变化一下，莫先生在恁学路哦，讲好，安尼好，你记得安尼，这礼拜拢，逐顿拢煮饭锅巴羹给你吃哦。那现在我们要看哦，女孩子她要的赞美是很诚恳的，不是嘴里的甜蜜啊，不是天花乱坠啊，不是乌龙舌头啊，实实的戆戆啊呢。哦，赞美哦，要把握几个原则。第一个要符合事实，你赞美太太如果没有符合事实，你马上就被打脸哦。啊，小弟就有这个经验哦。啊，所以要赞美，对不对？嚯、哦，就赞美了，马上就被打脸了。为什么？你要符合事实啊。哦，那怎么符合事实呢？来，你看看第九节，我的骄傲，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哦，实在，他赞美说你是很美丽的，你怎么美丽呢？你要能够说得出口啊，你不要被打脸啊！啊，你都是上水啊，你是水家干那仙女的，都是天下上水的，无人比你较水啦！哦，你比大安那个较水啦，林什么林还个淑丽的啦！哦，这个虚无空洞啊，而且会不实在啊。所以齁、哦、要具体一点。啊具体呢喔、哦、你的高尚气质像法老的骏马亭亭玉立哇这个高雅的这个气质。喔、哦、那你的两腮因为这个发辫啊垂下来很秀美喔、哦、啊觉得很好看。你的景象呢也有了珠串呢显得雍容华贵。喔、哦、啊除了具体还有技巧一个很技巧。细节，细节，你不用哦，讲的什么样，嚯、哦，哎呀，安怎安怎都安怎，你就挑那个细节。嗯，我感觉你今天衫真水呢，袂歹呢，哦，好看呢。啊，你要怎么说？哦，安怎水？你讲，你讲，哦，你莫哦不实在讲。嗯，我感觉今天衫水，今天色水，这个色水，啊，这个形体嘛袂歹。哦，尤其是这个袖口，哦，还有那个，你看这个，你这个领子哈、哦，什么？你要讲细微的，讲细微的才能够说服女孩子，女孩子才会相信你赞美的话。安尼也要、哦、不要被回去被打脸哦。赞美要归赞美，但是要符合事实，要具体啊，细节、小细节、小地方、小地方更有说服力。哦，你都水干那仙女嘞啦，这款的话拢讲听济啊啦，哈、啊，你这吼、哦、韩国剧看伤济啊啦，这个惊世媳妇啊，什么迄啰啊，也是人生看伤济啊啦，这拢吼乌白单嘞吼，哎。具体，啊、哦，符合事实，你要符合事实哦，不符合事实，他说你这个不诚意哦。哎，细节小地方，小地方哈、哦、比较有诚恳，表示说我们都留意到了，哦，啊这个小地方都有留意到哦，你看他发型变了，你也都留意到哦，他这个衣服的颜色搭配你都留意到了，啊你不要像我这样哦，我刚结婚不久哦，有一天回到家里休假哦，那我觉得说那奇怪啊，这个新娘子怎么都。坐立难安啊在我眼前一直晃啊一直走过来又走过去啊哦那我就问新娘子说诶、欸、太太啊你打啊你都不会接的话那不只是听那一直跟他讲起哦啊他就说你没有发现我今天不一样吗我说哪有什么不一样你就是这样啊哦我不好意思说还不是黄脸婆一个齁、哦、我的意思说你还是一样啊那什么不一样
啊，你没有觉得我不一样哦？你看看我什么不一样吗？哦，我这开2000块去摔倒呢，啊，你拢无看，我够无良心的呢。哦，阿姐呐，没有注意到细节了。啊，其实当丈夫的，如果你发觉到太太她打扮上有不一样，她那个细节你都留意到的，她会觉得说你真的是把她放在心里。啊，我这个有被打脸过啊，所以我用我这个失败的例子啊，给大家做参考。哦，哎，有时候你要留意啊，你要赞美的时候，哦，你要给她自信。哦，因为他有很多的不忐忑不安嘛，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良人一定要挺身而出，要告诉他这些话啊。但是赞美不能够随便赞美哦，哦，具体符合事实，挑那个小细节，哦，那这样的话给他鼓励，哦，哎，他就有信心。所以不管是婚姻呐，还是两个人爱情的互动啊，这些都是很好用的，哦，啊，这个就是雅歌，我们读雅歌啊，能够帮助我们的地方嘛，哦。那另外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他忐忑不安是因为他，我到哪里去找良人呢？哦，那这个良人就跟他建议说，因为他现在化身一个牧人嘛，那就建议女主角说，那你也可以当成是一个牧羊女啊。啊，这个牧羊哈，牧羊人、牧羊和牧羊女这种哈，常常成为爱情的一个题材。那这我们在圣经里头哈，这个也符合。主耶稣他是一个牧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其实我们也就像是主耶稣的羊。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圣工，其实我们也就是另外的一个牧羊人啊，我们也就是牧人啊。那现在这个男主角跟他建议的，你把你的羊带来的时候，跟我那些牧羊人同伴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我在什么地方。那这个意思是说哈，只要我们能够依着良人所告诉我们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寻得到我们的良人。那也就是说在福音的上头，所以说他来他传天国的福音呢，他跟我们讲了这个圣经的道理，我们怎样来够认识耶稣基督，怎么样来领受他的救赎的恩典，圣经都跟我们有很多这个指示了。好，那他两个问题呢，良人都给他回答，而且给他安心。所以男人他的角色是什么？要扮演一个安慰者，要扮演一家之主呢，给太太能够安心。他有不够自信的部分，鼓励他，哦，给他自信，让他能够安静。哦，那这个就是爱啊。女人啊，在这种安静啊，在稳定当中啊，她就是真正的幸福。因为女人她总是希望说我能安定就好了，我不求大富大贵，我能安定啊，我心里没有负担啊。啊，这个一直都是女孩子把她看成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心里会不够安静啊，不够自信。我再看一下12节。11节呢，就这个就是说良人跟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还要给这个佳偶呢把它装饰得更美。所以不但除掉他的疑虑，除掉他的不安，让他有自信，并且呢还要在他的身上给他加上更多的体面，更多的体面，哦，更多的装饰啊，这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哦，丈夫对太太，主耶稣对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再把下面这一段解释完，我们再休息，哦，12节。12节啊，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所以这一袋末药是放在怀里的。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当佳偶女主角跟男主角一起坐席，在享受这个快乐的时候，他的拿达香膏也发出香味，啊，这个香气啊，在爱情里头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可以增加这个快乐兴奋的感觉。那现在呢，这个女主角啊，她把她的良人比喻成两个东西，一是墨药，一个是凤仙花，啊，这个墨药呢，就佩戴在她的身旁，就在她的怀中。那这颗凤仙花呢，
是在死海旁边的隐基底，它是一个绿洲，在那个隐基底那个绿洲当中的葡萄园里头所长出来的一颗凤仙花，既是一袋墨药，也是一颗凤仙花。这个墨药可以成为一种香料，凤仙花有它美丽的这个花朵，美丽的部分啊，这个都可以比喻成纯洁的爱。但是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在空间上的感觉，它是不同的，一样都是漂亮美丽又是有香气的来比喻做爱情的，但是一个是在怀中，一个是远远在死海旁边的隐基底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佳偶跟良人的关系，这个佳偶她把她的丈夫她的良人亲近好像是在她怀里头，那当她这个良人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好像远远在隐基底那个地方呢，他还是在怀念的，还是在思念他的，两个人的形影是不分离的，空间上的距离并无法让他们两个人分开，因为心心相印，心有所属、哦、所以啊，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可以朝朝暮暮黏腻在一起，但是呢，也可以像两条鱼相望于江湖，一条鱼跟一条鱼是夫妻的关系，但他们各自在江河当中，当他们游在江河中呢，啊，这个游荡多时的时候，他们总还会惦记着对方，他总会在一定的时刻，两个人两只鱼又在汇合，可以相忘于江湖，但是呢，并不是真正把对方给忘掉，啊，是遥远的怀着一种思念。那天天黏腻在一起呢，也可以像一袋墨药在怀中。那不在身边也可以像隐基底的一颗凤仙花，都还是在我心头上的，哇，这种感觉很好啊。那传道人可能体会这句话大概会比较深刻一点啊，对不对？因为传道跟传道娘总是常常相忘于江湖，但是呢，休假的时刻都没有忘记说要回家啊。那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传道娘在不在，传道娘如果在，心里就安定很多，啊，心里就安定很多。真的，我回家，我自己讲啊，我回家休假，我第一件事情啊，不是找冰箱，啊，第一件事情一定会看太太，如果在，哦，太太在，心就安定了。因为回来是要看太太的，也是要给太太看的，啊，有时候怕太太会想我们，我们不想太太，太太有可能会想我们，所以现在有赖嘛，有赖我就赖给他嘛，啊，就照一张相给他，怕你想我，所以传一张相片给你，好了。但是可以相忘于江湖，也可以朝朝夕夕黏腻在一起啊，这就是说吼，都是受考验，近距离不会蹦出火花，不会擦枪走火，也能够相安无事。那远距离呢，也可以遥遥的怀念相忘于江湖的感觉很好啊，这个是因为两个人有坚定的爱，空间对他们来讲是增加彼此的亲密感。哎，慢慢去想吼，每一句诗句都非常美，都非常好，这个齁、哦、没有办法用言辞来表达，所以鼓励大家回去再好好的读雅歌。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啊就到这个地方
啊。天上的神写了66封的家书，他告诉我们他多么的爱我们啊。我们读了雅歌知道说66卷书里头不同的形式来表达神的爱，那雅歌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一卷啊，因为它是用情歌对唱的方式啊，告诉我们神他真的爱我们啊，所以雅歌就是一封的情书啊。那么我们这几天也跟各位开始学习啊，从经文本身来解释，在第一大段啊，我们定为对爱的期待啊，是第一章的二节到二章的七节。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佳偶跟良人之间他们对爱的期待还有哪些啊。昨天我们谈到了啊，在第一章的14节啊，就是佳偶啊，女主角呢，她以她的良人为一袋的墨药，他也以他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 这一袋的墨药配在他的胸前，在他的怀中，所以时常可以发出香气来。当这一袋墨药发出香气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他的良人，所以这个关系非常的亲近，非常亲密。那有时候良人是远在隐基底，在死海旁边的那个地方，可能离他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呢，他也常常在他的心中怀念美好的形象，一直都没有忘记。所以这两个人可以说彼此心中都有对方。那这是爱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种成为心上人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再从十六节来看刚刚这一段呢是佳偶对良人的一种赞美那看十五节十五节就是良人，就是男主角，他也唱出这个赞美的歌。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好，短短的就这么一句话。他赞美他的佳偶呢，很美丽，而且他说甚美丽呢，是用重复的叠词。这个重复说出的这个叠词呢，常常就是强调的。你作祟这股都其实就很漂亮了，但是呢感觉到还不足以来表达他内心对于这个佳偶的这种美好形象的肯定，再讲一次。所以这个堆砌的重复的赞美的词放在一起，他有他强调这是肯定的甚美丽。那怎么美丽呢？因为呢你的眼睛就是鸽子眼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眼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比较符合一个词句的完整性但是如果说我们回到原文它的说法来看的话呢，其实会更好，而且是更符合诗的形式。这个原文它怎么说呢？它说你的眼睛就是鸽子我小弟觉得说这样说法会比较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这个太白了。这个诗歌有时候不能够用太白太直接的这种形容来说，你要留了一个想象的空间你的眼睛就是鸽子，你的眼睛是鸽子那就会有很多的想象。好，那这样的形容非常好。因为这个鸽子它总是给我们有一种柔和、美丽、婉约，而且在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说，鸽子它就是驯良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驯良如鸽子那这个佳偶在良人的眼中呢，他的眼睛就是鸽子。他就是一只鸽子，他有美好的体态，有温柔婉约的表现，所以在良人的心目中就直截了当的说你就是鸽子有一只这么可爱的楚楚可人的这样的一只鸽子。那这种形容也是非常可以传达我们所要想象的他的眼睛像就是一个鸽子，鸽子的眼睛是红色的，圆圆润润的那一个女人她的眼睛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位通常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大概会先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炯炯有神这个人很有精神像你看那个雅各雅各他第一眼看到拉结的时候，那可真是一见钟情。但是这个拉结的姐姐呢，利亚呢，她的眼睛就没那么漂亮，所以圣经说她的眼睛没有神气，就是她的眼睛不是那么明亮不是很吸引人的。有些人她的身上，她的眼睛，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是看到了眼睛，因为她的眼睛是整个身体当中最亮的部分。那现在一样的，良人他看到佳偶，第一个印象就是看到她的眼睛。他的眼睛呢亮起来
像鸽子，圆圆润润的，啊，颜色很好看。应该是说他的眼睛是大的，如果很小就看不到他的眼睛有什么神气。但是呢，这个形容词要放得好。如果要形容一个人的眼睛很大，哦，你说你的眼睛好像你也把酒做大了，把眼睛乌吧，啊，那这样一点也不漂亮啊，可能还会被打脸嘛，对不对？啊，有人安尼讲啊，讲你形容他的眼睛大，像牛的眼睛一样，那这样显然就不漂亮，这个美感就跑不出来。所以这个诗歌哈，它一定善用很多，它一定是斟酌过的，怎么样表达？它鸽子总是有美好的，给人家感觉到它是一个美丽的身影啊，哦，它这个动作是很可爱的，哦，所以当然都是用婚教来做譬如啊，哦，好，那么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是在主耶稣眼中像鸽子一样驯良的，啊，温柔的，有这个美好的形象，哦，那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同时也可以发现哈，哦，在雅各里头哈，良人跟教之间，他们在谈话，在对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名字。良人会称他的佳偶说：“你就像鸽子。”那这个佳偶呢，他会对他的良人说：“你就是一袋墨药，这一袋墨药是在我的胸前，在我的怀中的。”你是一颗凤仙花，虽然不在我的眼睛眼目所及之处，那你远在很远的他方，都还是在我的脑海里头是一颗完美的凤仙花。所以他们的称呼哈，也是很美。那从称呼也可以看得出来哈，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对于对方的一种肯定跟尊重。这个西洋人啊，他们在夫妻在称呼哈，那不一定直接叫名字嘛，哦，有时候就讲什么，你是我的蜜糖 ，honey 蜜，哦，那我们台湾人就会讲说，哎呦，可以给我陪哦，哈，我靠肉麻，哦，那么台湾人是怎么称呼？台湾人就是说，像这个老公啊，老公有时候就叫太太就像煮饭的洗衫的，哦，啊，阮厝迄个差别。那先生呢？那太太叫怎么样叫他先生呢？有时候就会对人家，当然有时候是谦称啦。啊，阮厝啊，阮厝迄个无路用的啦，没有用的，哦，啊，不然就是我家那个死鬼啦，哦，我家那个黄脸婆啦，哦，哎，人家外国人不会这样，外国人不是亲爱的 ，my darling， 不然都就是我的 honey， 哦 ，honey 就是我的蜜糖，哦，我亲爱的，我的蜜糖。但是这个是从内心里头去肯定对方，去尊重对方。那传道，我今天也我的意思也不是说，那回去以后你们就回去就抱着太太讲说，你就是我的 honey 啊，你别打脸，你不要怪我哈，啊，因为我们还是有点不习惯啊。但不管怎么样，称呼一定是从内在里头发出来的。所以这个佳偶，他真的在良人的眼中就像是一只鸽子。良人在佳偶的眼中就真的是一袋墨药，是一颗凤仙花。那底下当然有很多的称呼，哦，那像前面也其实也有啊，哦，前面也有啊，比如说在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我的佳偶，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哦，你就是法老的骏马。法老的骏马呢，那个很高大，站起来呢，哦，你要抬头看英挺挺拔啊，用这个来形容一个女孩子，就是说她是亭亭玉立的，她有很高尚的气质，哦，所以马上就那个图像就会跑出来，哦，所以这个佳偶在良人的眼中呢，她就是骏马，是骏马，那他们的称呼都很好，哦，所以从称呼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之间彼此的肯定跟认同。好，那我们再来看十六节，那这个佳偶呢被赞美以后啊，当然他是被肯定啊，他也有相对的这个回馈。十六节，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你称我，你肯定我美丽，我也肯定你美丽啊。 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喘子。哇，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状况啊！因为当这个佳偶被肯定，被一再的肯定的时候，被鼓励的时候，其实前一段他们在讲什么呢？前一段啊，是这个佳偶他在对于自己的外体，这个皮肤很黝黑，因为他必须要去照顾葡萄园，他要做很多的工作，在太阳底下做很多工作，他被他的兄弟给强迫去做这些工作，所以他无暇顾及自己的外表，那皮肤就被这个紫外线呢给曝晒呢，那就显得黝黑了。那他对于自己呢这种皮肤黝黑呢，他就会觉得说好像不足以来吸引良人。那这个时候良人就肯定嘛，哦，也赞美他，就把他心中的不安给拿掉。所以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啊，这个第八节他就这么说嘛，哦，肯定他。而且你就像是法老车上所套的这个骏马一样，然后就形容了很具体的，就提到他那个细节啊。所以赞美，我们昨天就提到说，你赞美人，你要符合事实，你要具体，你要从那个细节。那因为这样，使他被肯定、被鼓励的。那同时也因为这样，就被激发了。他觉得这个良人对我这样的体贴，他真的能够摸到我的心里的渴求，他把我心里所忐忑不安的那些因素都把它解决掉。他的话语呢，补足了我的心，安慰了我的心，使我对自己不够自信的部分呢，经由良人的这个肯定跟赞美，使他有勇气，使他对自己呢也能够接纳。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他就能够有自信。但是这个自信不是自傲，而是在两个人的爱的互动当中呢，他能够更有自信。当他更有自信的时候，他会渴求更多的爱，他也会被鼓励以后呢，他会付出更多的爱。啊，其实女孩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哦，这个良人对他说，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睛就是鸽子。他再一次被肯定鼓励的时候，他渴求更大的爱。那这个时候他会觉得说，他们可以以天地为他们的床榻，这个时候不需要五颗星的五星级的那个总统套房，不需要，他可以躺扬在这个大地。所以就干脆我们用青草为床榻了，不是水晶床啊。啊，谈恋爱以前啊，就是说，哎，青草就是我们的床榻，但是结婚不过几年啊，就是会想要换一张水晶床。啊，很多人睡在水晶床上面呢，其实呢，又要穿被动，他也不一定睡得着觉。那现在我们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就给我们想到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幸福？是不是我们真的拥有了总统套房，用总统套房里头的水晶床，我们才会快乐幸福？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其实他们的渴求是很低的，他们只要眼目所及可以看得到他心所爱的，他的耳朵可以常常听到他心所爱的对他的一种认同肯定，他就觉得说这个就够了。所以青草可以成为床榻啊，我们随便的就可以用香柏树呢作为我们建造我们房屋的栋梁，不需要什么样的高贵的这个建材，不需要像这个皇宫、像圣殿啊，这个香柏木还包上了金箔，使它金碧辉煌，不需要这样。因为此时此刻，我只要拥有你，我就觉得快乐。就算是以青草为床榻，我都觉得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啊，这个就告诉我们，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所以啊，在箴言哈十五章里面就跟我们讲，他说彼此相爱，吃素菜彼此相爱，幸福感。那如果不能彼此相爱，就算吃的肥牛，那也不会快乐。所以，幸福是什么？幸福其实它是一种气氛，它是一种感觉。跟所爱的人一起来吃素菜，甘之如饴。所以你会发现说，青年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他们去喝咖啡， 他们大概就是叫黑咖啡啊、哦。男孩子也要展现说，你看我对那咖啡也是很内行的，黑咖啡啊。你跟他问说、啊、你不加糖会不会苦吗？不会啦，我只要跟你在一起，苦总是会变成甘甜。现在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哈、哦，不说出来也大概是这么想啊。那、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喝咖啡不加糖，我都觉得很甘甜呢？气氛啊，气氛不是只有那个五烛光要亮不亮的那个五烛光的气氛，那只是一个外在的气氛。更好的气氛是因为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那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没有真正的爱，在吃肥牛，那个刀子拿起来切，他会把这块牛排当成对方的肉。那因为彼此不能相爱，所以吼、哦、气氛上要紧。什么叫做幸福？幸福其实就是気持ち啦，我们就是日语所说的，以及気持ち一种感觉啦。那再来，幸福是什么？其实幸福就是一种互动的关系，都彼此能够接纳，彼此都能够去认同、赞美对方，啊，这就是在那个爱感觉里面啊。哦，那反而有时候结婚之后呢，就渴求就有点越多。那从这个地方就会让我们知道说，是不是我们拥有很多的物质，我们才会快乐？是不是我们的婚姻当中一定要塞满了很多很多的现代化的东西，别人有的我们一应俱全，我们才会觉得说我们才是幸福的？并不是这样，反而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婚姻爱情当中，对于物质的欲望如果能够降到最低，我们更能够去体会出来那个爱的可贵，更多的去体会对方给我的爱的感觉，而不是从对方的身上要渴求更多的物质的东西。很多时候被物质给取代以后，那个爱的感觉跟体会反而会降低，反而会感觉不出来说、哦、对方他是多么爱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一对夫妻他们在菜市场卖菜，一大清早三点多四点多就到这个大批发厂去把这个菜带回来啊，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就在那边叫卖，叫卖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哇，挥汗如雨，哎，但是这个太太呢拿这个茶水给先生喝啊，先生也去搬运什么东西，哇，看起来这对夫妻啊真的是携手共进啊，那个爱就在那个当中。但是当他们啊这个开始发迹了，赚了很多钱了啊，他们觉得说样样俱全，什么东西都有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物质很多时候是爱情的考验，或是爱情的阻碍。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那我们就不需要爱，不需要物质的东西，不是的，我们要慎重的，要谨慎的，不要被物质来取代两个人之间爱的表达。我们也不要误以为说我们拥有很多的好的物质的东西我们才会快乐，吃素菜彼此相爱还是很幸福的。如果能够吃肥牛也彼此相爱，那当然也是不错的。我们并不排除说我们一定要吃肥牛，我们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刻苦每天只能够吃素菜，但是重点不是在我们吃什么，重点是我们跟谁一起吃，重点是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所营造出来的那种爱的气氛，它会让环境 让很多物质的条件都会变得不一样，都会把它升华起来，都会提升它的价值感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强调的这个道理。所以齁、哦、这个佳偶他脱口而出说，我的良人啊，我愿意来渴求这个爱，我要来期待你对我的爱，我们这个草地上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床榻了，我们不需要很多很多的高楼大厦，我们不需要那个五星级的总统套房，我们不需要咖啡美酒来陪衬才能够显出我们的爱来，就算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呼吸空气都是会觉得非常香甜的，就算是喝一罐的这个矿泉水呢，我都会觉得说好像在喝了一罐的蜜一样。为什么？因为我跟你在一起，强调这个，强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人之间所营造出来那个爱的感觉，那这才是真正爱的本质。那其他的当然都是一个表达，都是次要的。那我们也要谨慎，不要变成说是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了两个人 应该要有的那个爱的表达。好，那我们再往下哈，因为这一大段呢是要到二章的七节，我们再看。那么在二章第一节。